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港版国安法大背景下，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的比例创18年来新低。
所以就是说，觉得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国安法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政治气氛底下，他觉得就是说民意是有一点的一个觉得无力感，也让就是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好像就是说有比去年大幅下跌。
台湾两岸疫苗问题为什么谈不拢？
我觉得归根究底还是习近平本身的概念，他的判断，然后他做这个决定。那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把两岸关系变成敌我矛盾的话，那就回不去了。
中国最新推出三孩政策，专家担忧中国下一步会否抢制生育。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是六四事件32周年，也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周年。香港市民对悼念六四以及支持平反六四的意向备受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大幅下跌13个百分点，创下18年来的最低纪录。学者分析，这与国安法下的社会气氛有关。而因应国安法以及疫情限聚令，支联会今年首次在六四纪念馆设厂区，让市民献花悼念六四死难者。星期二下午遭到当局人员巡查，会否在六四前夕勒令纪念馆关门备受各界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报道香港六四前夕的最新情况。
汤慧云你好。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的民调，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大幅下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其实今年就是六四事件32周年，而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就是今年是连续第29次进行六四事件的周年民意调查，在星期二就是6月1号召开了记者会，公布调查的结果。那这次的调查，他们是用电话访问了1004名的香港市民，就是在5月17到21号期间进行的。然后这次的民调是发现47%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那比去年的59%大幅下跌了13个百分点，这创下了2003年5月以来的新低纪录。而不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访者有28%，也比去年的23%增加了5个百分点，也创下了2006年5月以来的新高纪录。而且就是这个民意调查也发现，有42%的受访者认为当年的北京学生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这样子也较去年的52%大幅下跌了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认为就是北京学生当年的造法正确的受访的市民，就是从过半数，然后下跌到今年的只有40%多左右这样子，也创下了2002年5月以来的新低的记录。那认为当年的北京学生造法有错误的受访者有2成2，也比去年就是增加了2个百分点，也创下了就是2017年以来的新高记录。而对于中国政府处理那六四事件的一个做法，有54%的受访者认为是错误的，这样也比去年的66%大幅下跌了12个百分点，也创下了2002年5月以来的新低的记录。就是说当年的中国政府怎么样处理六四事件的一个手法，市民认为有错的也大幅下跌了，然后有大概1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处理是正确的，也较去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是1993年第一年做这个调查以来的新高的记录。 所以就说其实今天是那个智联会的秘书就是蔡耀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就表示，就是说过去20多年香港人对平反六四的意向其实他觉得是有起有跌的，然后今年还有接近50%的市民支持平反六四，比不支持的多接近20%。蔡耀昌就觉得说还不算是最低潮的时候，就是他也表示这个民意没有很明显的逆转，他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国安法实施差不多一年以来，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说民主派的人士，包括智联会的正副主席黎错仁，还有就是何俊仁，也因为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一些游行还有集会，然后就是被判刑这样子啊，也他们判刑也不轻哦，就是说到1年半2年左右这样的刑期，所以就是说觉得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国安法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政治气氛底下，他觉得就是说民意是有一点的一个觉得无力感。也让就是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好像就是说有比去年大幅下跌，而就是说民意研究所的副执政总裁钟建华也认为这个也跟国安法之下的一个就是那个政治的气候有关系，而且一直就是说有一些的说法是觉得说当局可能会取缔智联会啊之类的，这样子这个政治气氛也让就是说受访者可能就是有一点无力感之下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民意的变化的资源。
那么香港当局星期二首次派人员巡查智联会六四纪念馆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在六四前夕勒令纪念馆关门呢？
对，其实因为这个也是非常受到关注，因为今年是就是说香港警方连续2年以就是这样子一个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公共场合就是说四人先拘令为一个理由，就是说连续2年去否决了智联会的六四那个烛光晚会，还有就是说原定礼拜天就是5月30号的一个所谓的无望六四大游行。然后就说智联会也是因应了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政治的气氛，还有就是说第一年首次在六四纪念馆设了一个小藏区，就是让市民献花悼念六四，可能就是说他们也呼吁就是说市民尽量在六四当晚不要到原定的那个就是烛光晚会的一个地方，就是维多利亚公园，就是觉得会比较敏感的一个地方。对，可是今年也就是说因为六四纪念馆已经开馆了有好几年了，然后一直就是说有一些比较亲中的人士有去馆外抗议啊，或者是说今年也会有一些声音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国安法去取缔智联会啊，或者是说智联会的一些所谓的结束一党专政这样子的所谓的五大纲领到底有没有违反国安法，也是备受关注的。所以其实在星期天就是说5月30号六四纪念馆重新开馆，然后展出了一些就是说八九民运与香港相关的一些照片展览，加上这个就是献花悼念六四的小藏区，到底会不会被当局就是所谓的封馆呢？这些也是一直备受关注。而礼拜二就是说6月1号到下午到六四纪念馆去巡查的是所谓的植物环境处的人员，然后他们就是说今天以一个所谓的违反可能是一个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去巡查智联会的六四纪念馆，因为他们收到了一些就是说公众的投诉，就说六四纪念馆没有拿到这样子的公众娱乐场所的牌照而从事了公众娱乐相关的活动，就是说展览这样子的活动也算是公众娱乐场所牌照要规管的一些活动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人员上去的时候呢是没有检查他们一些就是没有带走任何的一些展品，比如说一些民族女神像啊这些摆设没有拿走，也没有去拿走公众献上的鲜花，或者也没有拿走一些照片。可是他们就是要见负责人啊，要问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拿这个牌照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纪念馆的一个负责人要跟他就是对证，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没有相关的牌照而开馆这样子。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因为六四纪念馆已经开了，不是说礼拜天才开，已经开了有好几年的时间。那今年在这个时候以这样子一个所谓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去查 这个牌照的话，其实智联会的秘书蔡耀昌也觉得说，觉得可能是一些政治的原因，然后不是说所谓的一些相关的条例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如果说以公众娱乐场所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去推广的话，其实如果犯法的话，除了就是罚款之外，负责人也会可能被判6个月的监禁，所以这样子也不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要看现在当局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过今天他们去查条例的时候也没有对在场就是参观的一个民众呢进行就是搜查这样子，因为在参观的人员去查照的时候，大概有好几十人在纪念馆里面的，不过就是说参观的当局人员呢，他就没有去查就是那些参观人士的一个身份证这样子。不过也会不会对于公众就是在六四当天去纪念馆献花，会不会造成一些心理压力，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资源。
香港社运人士王婆婆星期日独自一人到支联会无望六四大游行原定的起点举牌示威，后来被警方拘捕，最新的情况如何？
对，就是64岁的香港社运人士王婆婆，她就是说在星期天，就是5月30号，就是支联会原定的那个无望六四大游行的那个起点湾仔的那个收顿球场那边，她独自一个人就是举起了天安门哀歌啊，还有一个就是英文的6432这样子一个自制的一个纸牌，然后呢，就是说。当时候因为今年也是香港警方以疫情来禁止了这样子一个游行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在场监视的警方的人员是有好几十人这样子的，所以王婆她一个人在就是社顿球场举牌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群的那个就是警方的人员上前去查问，然后她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王婆婆还是独自一个人向那个游行路线的方向往港岛的西边，就是说就是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方向独自一个人去步行的。然后当时候呢也有一些就是说警方的人员就是跟着王婆婆，然后再跟到差不多10分钟左右呢，他们就是说以公安条例非法集结去拘捕王婆婆。可是这样子一个拘捕，就是因为那个公安条例非法集结是有3个人或者是多于3个人的集结，对于公众秩序造成一些威吓啊，或者是挑拨的行为才能够去执法的。所以王婆婆一个人就以这样子的公安条例去拘捕的话，也算是比较少有的一个做法。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公安条例的话，最高可以被判监禁5年。还有罚款都是港币5000元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一个控罪也不算是轻的。然后王婆婆在被带到警察局就是扣查了一天之后呢，其实她在礼拜一就是5月31号，王婆婆就是在警察局拒绝担保，然后就是说警方也暂时把她放出来，不过这警方就是说还是会追究这样子一个就是日后有可能会追究这样子她是不是违法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在六四前夕有这样子一个举动，其实今天就是说礼拜二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就是也接受美国之音就是接受我记者的一个访问的时候，他也觉得说对于王婆婆这样的一个案件呢，他也表示非常的震惊的，因为他就是也会担心，其实在今年国安法之下，警察禁止支联会的游行还有六四烛光晚会的时候，会不会在现场就是如果六四当晚有民众独自一个人举起蜡烛在围园，一个人会不会也是被抓呢？其实这个王婆的案件就会成为一个所谓的指标，会不会就是说警方以这样子一个案例来阻吓，就是说市民就算一个人六月四号当晚去围园点蜡烛，会不会也会被抓？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资源。
好的，谢谢汤慧云。以上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报道香港六四前夕的最新情况。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6月1号说，香港的第四波新冠疫情已经完结，现在是考虑恢复香港经济活动的时候了。
前几天，香港警方5月27号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5月30号举行勿忘六四大游行，并反对支联会组织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年度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既然疫情已经完结，当局为何不允许支联会在户外举行六四纪念活动？他回答说，警务处已经做出了相关决定，上诉期也已结束，他尊重有关决策，因此不会评论。1989年6月3号深夜至6月4号清晨，中共政权派军队将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多日的学生和民众强行清场，导致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自那时以来，香港曾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但是受到北京操控的香港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主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烛光晚会的多位民主派人士被当局关进了监狱。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星期一2021年5月31号说，他希望市民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难者。至于市民是否自发悼念六四，能否依照支联会的纲领喊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林郑月娥说，难说这个口号是否违法，这要由执法机关和法庭来处理。但他又表示，中国宪法第一条列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香港不能有违反宪法的事情。他还说，去年6月30号颁布的国家安全法为香港带来重大影响，环境已经改变，国安法要求特区各机关、团体、传媒和学校都要履行国安法。他说，接近六四周年这个日子，他希望清楚告诉大家要尊重宪法，维护国家安全。北京去年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的做法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谴责，并导致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坚称香港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外国无权干涉。过去32年来，中国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民众提及六四事件，试图将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抹去。
香港和澳门曾是中国土地上极少数能够公开悼念六四事件的地区，但是两地政府已经连续两年禁止当地民间团体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今年，澳门警方除了以防疫为由，更首次把禁止六四集会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澳门学生组织只好采取另一种形式，传承当地纪念六四的传统。
澳门政府去年已首次以防疫为由拒绝批准六四集会，今年更首次把拒绝有关申请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根据澳门警方5月25日向民主发展联委会发出的回复，中央政府对六四事件已经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明年会历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以煽动性的图片和文字做虚假宣传，内容包括追究屠城责任、停止政治迫害、结束一党专政等，而且煽动颠覆政权及推翻宪制、挑战中央权威，带有挑衅和诽谤成分，以及违反澳门的刑法典。澳门民联会理事长欧锦新向美国之音表示，警方的决定是政治打压，不仅侵犯集会权利，也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声誉。
他们就引用了中央政府很多年前的对六四这个评价，就是说他们的这六四里面的都是暴徒啊，都是颠覆国家的，所以我们的要求平反八九民运呢，就是对中央政府的污蔑啊，堆砌这个理由来说我们集会是违法的。我们也觉得是很惊讶，我们从来的六四烛光集会都是和平理性守法的进行的，从来没有什么煽动暴力来推翻政权的，引用这个法律来说是很荒谬的。
欧锦新对澳门警察所说的六四集会违法并煽动颠覆政权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接收一党专政是不是损害国家安全呢？是不是就推翻越政权呢？这个不一定嘛，一政治多元参与这个不能排除的嘛。而且我们没有诉求是透过暴力或者煽动他人使用暴力的推翻这个政权，这样是民主中国的，而且也可以是和平理性的手段来推动嘛。这说我们违反这个法律是没有完全没有道理的。
澳门民联会过往曾连续30年在市中心议事厅前地举行六四烛光集会，去年户外烛光集会首次被禁止，民联会上诉失败，活动改在室内举行。
我们从1990年开启举行这个六四烛光集会，过去3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举行的。而澳门的引发点是1995年在奥普时代是既定，奥普时代也好，特区也好，我们的这个集会都不存在违法。我们不能接受就是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就是特严变成了违法，这个不可能的嘛。
民联会也向当局申请场地举办89民运图片展，但当局以多个场地全部以安排活动为由否决申请。
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澳门和香港两个地方是可以每年悼念六四的，中央政府要收紧这个政策。但是也可能是澳门一些官员认为也可能是立功的一个机会。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麦燕婷谴责澳门警察搞一刀切，因为这意味着澳门以后再也无法公开悼念六四了。
今年他用不少的篇幅来说明六四集会其实是违法的，那如果是违法的话，以后你就不用再申请了，因为既然是违法活动，就以后就根本没机会可以再举行，就是一刀切让你以后都不用再搞。那但是问题是澳门警方是用中共一些议决来说这个六四已经定性了，不能再谈。既然已经定性这个六四当年是一个反革命动乱，那就是等于是说澳门也要接受这一个中共的决议，那就跟一国两制完全是背道而驰了。
麦燕婷批评澳门这样做等同把中国的一言堂作风引进到澳门，
因为呢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就这个六四定性，而且呢死伤人数也有一个说法，这个六四集会你用屠城啊，中共一党专政，甚至是鼓吹这个茉莉花，等于是煽动颠覆，那就说是把内地那一套就搬到澳门，不能发表跟中央不同意见的评论以致说法，那就是个很危险的一个做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现在大家说那个一国两制已经剩下不多，但问题是如果澳门也要全盘的接受中共的一些议决以致说法，那还有什么两制？
上世纪60年代澳门的左派组织趁着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的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在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和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2个多月的冲突事件才画上句号。一二三事件巩固了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历史因素使澳门社会对中国的归属感相对较强。
中国政府很多时候都是会透过澳门来批评香港做得不够的地方，那如果澳门是这样的话，香港怎么样？香港还可以不同吗？香港跟澳门都是一个就是中国属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啊，如果澳门要全盘的接受中共的一些议决以及说法的话，那香港是不是也要这样做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一国两制就完全没有了。
澳门媒体人崔子昭告诉美国之音，澳门警方拒绝批准六四集会后，社交网站上出现不少相关留言， 疑似为当局的决定护航。
同时有大量的一些疑似那个虚假的那个账号就不断的灌水留言，这些都是在那个脸书上面所看到的，大概的留言的内容都是跟警方所说的是差不多，例如是追究屠城责任啊，结束一党专政啊，这些内容说是违反国家安全法，或者是违反那个澳门的刑法典之类的，引导一个舆论那个六四晚会在澳门被禁止，这个是合理的。我很难去确认是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以嫌疑来讲的话，建制社团或者是官方很大可能去会派人去做这些事情。
在明年会六四烛光晚会被禁止举行的同时，由澳门多所高校和中学学生组成的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在社交平台发起全程黑衣黑口罩行动。这个成立只有三个月的团体呼吁澳门市民在6月4日身穿黑衣戴黑口罩纪念六四。召集人表示，作为一个澳门人，生在澳门这片还能说六四的土地，希望透过这次行动传承澳门纪念六四的传统，让下一代能了解六四真相。媒体人崔子昭相信，两年前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了不少澳门学生的思维。
很多澳门学生他是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去所感染，很多香港抗争的一些信息，其实澳门学生很多都是去有看到。2019年8月在澳门的议事厅前，你曾经有人是想要去做一个行动去声援香港的，但是那个澳门警方去禁止举行。我所知道那些发起人就是学生，他们有一些学生也曾经想办那个连龙墙，但是被澳门的警方用他们的那个天眼系统去发现，然后去立马就禁止了。
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召集人本已答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但是在5月27日联盟的脸书账号突然停止运作。崔子昭相信这与该组织受到当局施压有关。
在澳门的法律来讲，我穿一件黑色的衣服跟戴一个黑色口罩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说我是违法的，但是警方到时候可能会用各种手法去干扰或者恐吓。如果他在那个议事厅前地看到有人戴黑色口罩走过，他可能会让他出示身份证啊，查他资料之类的。
除了澳门拒绝六四集会举行，香港警方也以限聚令及防疫为由，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游行及禁止举办维园烛光晚会。5月29日，上诉委员会以游行集会对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等为理由，驳回支联会的上诉。香港警方在媒体追问下，始终拒绝回应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是否违法。观察人士麦燕婷表示，中国当局可以禁止六四集会举行，却洗刷不了事实。
中国政府如果以为可以打压某一类的人群，你好像这件事就没有发生，甚至是可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就会遗忘，其实是不会的。尤其是现在一个网络的年代，你怎么可能以为大家不在澳门的那个议事厅前地举起那个烛光，可能10年20年以后就会忘记1989年六四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至北京其他地方发生那么多人的死伤呢？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政府5月31号表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生3个孩子的政策， 以及配套支持措施。这一决定距离中国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仅两个多星期，凸显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所面临的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人口学家对中国如此迅速推出三孩政策表示惊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采访报道。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为 1.3， 已降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新的三孩政策距离人口学家和人权活动人士所期待的全面废除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有距离。进一步放松生育政策的决定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31号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先后做出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但报道也承认，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国控朝》一书的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国政府如此迅速出台三孩政策感到惊讶，因为如果按照此前中国官媒的口径来看，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严峻也不急迫。他说，
第一回应是很诧异，因为5月11号这国家统计局刚宣布了人口普查数据，那数据很好呀，这个生育定论组的话是0到15岁有2.51，那么意味着2006年到2019年的平均生育率1.7、1.8呀，比美国还要高呀，比欧洲要高呀，比日本要高呀。那问题然后国家统计局也说，年龄跟美国一样的，是非常有活力的这个年龄结构。那么出生率这么好，那么就是说他们完全掩盖的军事数据，然后我都当时很生气，因为根本没有他们所说那么好的人口数据。然后就像现在是急不可待的又退出，在一个月不到又退宣布上海。
在中国最新人口数据公布之前，金融时报曾经独家报道称，中国人口将出现1949年以来首次下降，人口总数低于14亿。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很快辟谣，称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 18%， 为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出生人口增长后连续第四年下降。官方公布的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从10年前的 13.3% 大幅升至 18.7%。 与此同时，15到59岁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 70.1% 下降至 63.35%。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实施三孩政策只是中国政府为应对人口危机所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并不意味中国当局在改善人权，特别是妇女生育权利方面有所进步。
There should be no restrictions on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making this decision because they'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demographics, not about giving women the full authority they're entitled.
他说，不应该对妇女的生育权利进行限制。很明显，当局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们对人口问题越来越担忧，而不是给予妇女应有的充分权利。除非在政府彻底退出对人们生育权利的管制之前，我们担心我们仍然会看到就业歧视和其他歧视妇女等问题。中国政府表示，与前两次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不同的是，在实施三孩政策的同时还要出台配套支持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通过新华社解释说，所谓配套支持措施包括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同时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就业权利等等。其中，生育休假以及保障女性就业权益被排在了最后一位。理查森认为，无论是全面两孩还是三孩政策，中国当局始终不愿彻底放弃对中国人生育权利的管控。 人权活动人士现在开始担忧，中国政府是否会矫枉过正，反而开始强制性的要求夫妇必须要生孩子。李柴森说
Unless and until the government simply gets out of regulating people's reproductive rights.
他说，无论他们是没有孩子还是有一个孩子，即便是三孩政策，这仍是一种歧视，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如果妇女要休产假，雇主就不会想要雇佣他们。因此政府真正需要采取的措施不仅仅是取消对孩子数量的任何限制，他必须做一些事情，如补贴产假，他必须惩罚那些歧视想要休产假的妇女的雇主。在你真正看到大量人的有意愿生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之前，当局必须采取一些额外的步骤。我们目前担忧之一是，当局是否会走得太远，开始要求人们必须生孩子。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实施三孩政策会已为时过晚，因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而中国卫健委提出这些配套措施都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已经在做的，其效果却十分有限。
中国政府今后能够做的大概就是日本政府目前已经做的，但是比如说给这个提供这免费的托儿所啊，免费的幼儿园，还有这个儿童这个到高中的一些的免费的这个学费啊，然后这个医疗这16岁以上儿童的医疗呀、啊、给年轻父母生孩子提供一些现金补贴啊，住房补贴呀、啊，这些都是日本是在做的，但是日本的效果不好，因为生育问题涉及很多问题，日本有很多短板，你这个养不起就是其中一个短板。然后日本的生育率也就是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然后现在虽然在鼓励生育，但是2019年生育率又是1.36。那么就是说日本的效果不好，中国的话还达不到日本的这个程度，因为中国什么呢？中国没有钱，中国是微富先老，微富先老的话，那么老年化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减速，经济减速的话会导致中国政府很多地方政府就面临着债务危机，债务危机根本就没有钱鼓励生育。
在新浪微博上，新华社就最新的三孩政策发出了一份问卷调查，题目是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问卷共有四个选项，分别是准备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犹豫中、很多问题待考虑和完全不考虑。共有26000人参与了投票，结果选择完全不考虑的高达24000票。这条问卷微博很快就被删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二6月1号发布的报告中国二孩政策造成普遍歧视中指出，二胎政策意味每个女性可能需要2次产假，许多公司企图避免员工休产假，于是在招聘广告、新人面试和职场待遇各方面给没有孩子或只有一孩的女性差别对待。报告还提到，雇主对怀孕员工采取多种惩罚、开除、罚款等，还有的企业会给怀孕女工制造工作困难，迫使他们自动辞职。有些企业在招工广告中甚至公然把生育状况列入了招工标准。近来台湾疫情严峻，加剧了海峡两岸的疫苗攻防。大陆当局表示愿意提供疫苗给台湾，但是台湾民进党政府却不领情。一向将台湾称为同胞的大陆人批评政府不应该热脸贴冷屁股提供疫苗给台湾。分析人士表示，两岸官方的对立可能已经扩大到民间的仇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台湾疫情持续延烧，截至5月31日止，累计124人死亡，超过 SARS 的死亡人数，但台湾施打疫苗的普及率仅有 1% 左右，取得疫苗成为当务之急。台湾地方政府首先发难，要求中央开放地方自行采购。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5月29日宣布接受北京两岸东方文化中心捐赠的新冠疫苗，包括500万剂上海复星代理的德制 BNT 疫苗，以及500万剂经由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核定同意紧急授权使用的中国制大陆国药疫苗。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在6月1日递交申请500万剂德制 BNT 疫苗的文件，并强调不会考虑引进中国制疫苗。中国国台办曾经数次表示愿意提供疫苗驻台抗疫，中国自产或代理的疫苗任由选择，并说若没有人为政治障碍，捐赠疫苗给台湾将不成问题。台湾陆委会回应不必假好心统战分化，台湾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说得更直白，他们没在打的我们有点兴趣，他们在打的我们不敢用。此话暗指中国疫苗令人不放心。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在脸书明指，因为中国的介入使得台湾跟德国原厂 BNT 疫苗签约受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疫苗这四个字本身在台湾就是一个负面名词。他说，
台湾人本来就不相信你的疫苗，所以你要不要给我们，其实台湾来讲根本就没差。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达不到什么效果，只会让台湾人觉得说，啊，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啊，你表面上说要给台湾疫苗，可是你事实上又在打压台湾跟其他国家买疫苗，会引发就是台湾人对中国更加的不满。如果说是对台统战来讲，是完全是不利的啦。
虽然台湾行政院表示中国疫苗存在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三大风险，台湾多个民调也显示台湾人普遍对中国疫苗没有信心，而反过来一向把台湾视为同胞的大陆人这次则批判中国政府不应该热脸贴冷屁股，表示愿意向台湾提供疫苗。中国青年学者李东海近日在中媒今日头条做一项网络民调，有超过80%的网友认为中国不应该给台湾提供疫苗，更有高达近90%的人认为中国不应该主动提供疫苗。有大陆网友们说，没必要问台湾要不要了，台湾别的不会，抹黑大陆第一名，不要更好，省得泼脏水。还有人说，我们早就不是同胞了，有时候也难怪人家看不起，人家不要硬要送过去，贱哪。中国政府显然是听到了广大网民的批判声浪。上周《环球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主动向台湾提供疫苗绝非自轻自贱的评论，表示这是一些人对台湾当局长期拒统政策已经不耐烦情绪的直接释放，是中国舆论生态的一个真实侧面，并认为台湾当局一直煽动对中国疫苗的不信任乃至敌视，是部分中国民众反对此时援助台湾的根本原因。文章说，无论大陆官方还是对岸当局了解这些情绪的存在都很必要。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朱松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去年的口罩禁出口令对疫情当中的大陆落井下石，伤害了两岸人民的感情。他说，
台湾当局很不地道，中国人特别注重这个相互之间的感情。在这个前年的大年三十儿，就是大陆的这个疫情刚刚爆发出来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在大年三十那一天，苏贞昌宣布台湾不向外出口一只口罩，虽然没有接点大陆的名，但那个意思非常的明显。这些事情啊，大陆民众包括这网友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
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疫苗面向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际输出超过3亿剂。朱松岭说，中国疫苗已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他自己也打了中国疫苗，感觉很好。指民进党政府在没有科学根据的情况下，就说中国疫苗不安全，是令大陆网民气愤的另一个原因。朱松岭说，
你肯定是引起大陆民众的强烈的不满，那你想要疫苗，那大陆的民众明确表示不卖给他，卖都不卖给他，别说什么呢，一支都不给他。给你疫苗，你还说假好心，那不给你就好了呗，那踩你一脚就好了嘛，是吧？所以这些大陆的这个民众，这些大陆的这个网友啊，有些这种观念，我觉得还是不难理解的。我想这个心情呢，就是将心比心，想想大概就能知道他为什么。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说，
中国大陆的网民的意见竟然跟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是一拍即合，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结合。
范世平认为，两岸民情的转变跟习近平执政与宣传方式有关。在习任内，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蔡英文执政并连任，是习对台工作的一大挫败。因此，习对民进党一直心生怨愤，开始对台采取敌视政策。他说：“
我觉得归根究底还是习近平本身的概念，他的判断，然后他做这个决定嘛。那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把两岸关系变成敌我矛盾的话，那就回不去了。”
不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认为，大陆民众对台湾人民并没有恶感。如果涉及自然灾害或是公共卫生，绝大多数的大陆民众还是支持相互合作和相互帮助的。这次在疫苗问题上出现争议，是因为两岸在政治上的对立影响到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看法，并不代表主流民意。住在福州的高先生就告诉美国之音，毕竟两岸一家人，多数人都是愿意给台湾疫苗的，大陆政府这边以人为本，不会拿生命开玩笑，台湾说什么以疫苗搞统战之类的，我是感觉我们政府这边比较大气，不会搞这种手段，要收复也是光明正大的收回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上海复星拥有 BNT 在大中华区的代理权，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可能会对台湾造成一些影响，但这应该是商业利益的问题，而非中国政治力的干预。中方应该没有意图或是相关政策去限制台湾在国际疫苗市场上的采购，否则台湾肯定也跟很多其他的国际药厂采购疫苗，但目前为止并未听闻有其他药厂遭受中国的阻挠。台湾方面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和细节佐证中国的介入，仅是笼统的讲述事情经过，但说法是真是假以及在多大程度符合事实其实难以判定。李明江认为，疫苗挑起两岸攻防都是为了政治，台湾方面对中国的指控是民进党为了转移疫情的焦点，为疫苗短缺找借口的政治操作。他说，
我觉得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
大陆方面，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愿意提供疫苗给台湾，也是有其政治目的，想趁着岛内疫苗的压力摆出一个姿态，把这个球抛给蔡英文，置他于要还是不要的进退维谷之中。李明江对美国之音说，
对蔡英文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小问题，就是直接拒绝，那么可能道义上甚至岛内政治层面也不太好去自圆其说。如果接收了中国的疫苗，那么他可能对民进党的政治上的这个打击可能更大。
因为台湾政府将中国大陆视为敌国，接受中国疫苗等于是接受了敌国的东西，并且是所谓不安全的东西，同样难以自圆其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部门在3个月内发布报告，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其中包括病毒从中国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北京对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做出愤怒的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指责华盛顿进行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提议美军开放德克里特堡实验室，并提供2019年美国不明肺炎流行的详细资料。不过，华盛顿重启疫情源头调查得到西方国家的众多呼应，而北京挑战美国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支持。
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由于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进展缓慢，再加上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年初赴武汉的病毒溯源工作缺乏独立性，很多科学家目前要求对病毒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进行调查。他说，
病毒的溯源是毫无进展，尽管今年2月世卫组织派了专家到中国去考察，结论说是动物传染非常可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可是问题，这次调查呢显然是被中方这个掌控，它的透明度独立性都备受质疑， 问题是你到今天都还没有找出个这个中间，连个中间宿主的动物都没找出来，甚至连个嫌疑犯都没有哦。那么当然就是人们对这种这个动物传这种说法表示很怀疑，然后就考虑到实验室泄露这种说法可能有它的道理。再说最近以来呢，一些本来就认为实验室泄露的专家，他一直没有一直在很紧张的工作，提出了很多证据，在很多媒体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就大大的强化了实验室泄露这种说法的说服力。那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也讲话，他说他相信极有可能是实验室泄露。世卫组织的谭德赛也说不能排除实验室泄露，需要进一步调查。美国的福奇也改了口，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先后发有三封公开信发表，就是由一些科学家、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和一些公共政策的人员制定人员啊，都强调要对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那尤其是第三封信，这其中一个签名者就是美国北卡教堂山大学的这个巴里克教授。这个巴里克教授呢，曾经长期和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合作进行这个功能增进研究。另外他原来呢也是反对，不承认，反对这个实验室泄露这种说法的。可是这次呢，他在要求对实验室泄露这个问题做调查，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所以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实验室泄露说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热炒的话题，人们往往把它与政客们的阴谋论联系在一起，所以学界和学者一般都小心翼翼地与之划清界限。但现在不但原本对实验室泄露说没有表现出特殊兴趣的民主党政府改变了主意，部分病毒学家和科学家也发文支持实验室泄露说的调查。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的首次病毒溯源调查过程草率，方法也有很多令人生疑的地方，但世卫组织的有关报告为后续的调查埋下了伏笔。他说，
我们去看世卫组织的第一次报告，那个里面是留有伏笔的，就是说呢，这个调查不是一个结束了终结性调查，还是要继续的，而且继续下面是有步骤的。这个步骤呢，就是说中国要继续配合世贸组织世卫组织，在这个新冠源头这个问题上面呢，要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就是说合作。那么我想呢，这是另外一个背景。同时呢，我觉得美国的情报部门这些年来对这个问题，其实他们的看法本身呢也是有非常的不同。我相信这个拜登政府在情报部门对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个看法的不同呢，也是导致他要求他们得出一个至少是具体的一个，让己方啊，就是这个美方要有一个比较可以统一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背景。但是呢，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之所以现在出现，还有另外的一些我觉得可能大家没有太多关注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呢，世卫组织第一次在中国的调查报告本身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它的调查过程是非常草率的。那么我特别再仔细看了一下120页的报告，包括193页的这个附件，是在世卫组织在专家小组在中国待了28天，实际上只有8天他认为是叫 side visit， 所谓的就是说呢在当地实地调查，其他的20天是在室内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八天本身是构成他做出结论的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些这些调查。但是这些调查呢本身也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一些研讨会性质的，比如中方专家、美方专家出席了以后进行讨论，所有的资料都是根据中方提供的。所以这个调查本身它的质量是非常引人怀疑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冠病毒刚刚胡平先生说了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危害，如果作为世界这个卫生的一个最高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够得出一个就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论，我们说可能很难了，因为隔的时间比较长了，但是它调查过程必须要能够令人信服。我们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角度来看，它这个调查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方法都是 非常值得怀疑的，也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北京对美国推动新冠病毒起源的进一步调查做出极其愤怒的反应。北京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认为这完全是一起政治操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尤其对拜登总统下令启动情报系统的调查愤愤不平，他认为这势必掺杂政治偏见，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因而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启动情报系统对病毒来源进行调查，正是因为北京方面拒绝国际社会再派专家进入中国进行病毒溯源的第二阶段调查。他说，
那如果你北京认为情报部门调查会掺杂政治偏见，违背科学精神，那你就该敞开门让美国的专家进来调查那就行了嘛。既然你不准别人派专家来，那别人只好用情报部门，那有什么可怪的呢？再说情报部门的任务，情报部门的工作是尽可能的收集相关的信息啊，而这信息的这个分析和解读，这还需要专家的啊，所以结论呢还要靠专家来做，所以这个不存在违背科学精神的问题，也就不存在这个调查公不公允的问题。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也认为，让情报部门介入调查自然不是首选，但现在中国把正常调查的选项划掉了。他说，
如果说这些情报来源它作为原始资料提供给一个专家小组，独立的专家小组来判断，这样操作本身还不能够构成一个政治干预这个科学调查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完美的，是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但是是被迫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说，澳中关系冰冻期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澳大利亚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时绝不能退让，屈从只会换来被对方鄙视。
特恩布尔星期一2021年5月31号在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表示，长期以来当北京对堪培拉表达愤怒和不满时，澳大利亚人常常会责备自己，但是情况正在出现变化。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工业间谍、战狼外交以及实施贸易制裁等方面越来越咄咄逼人，澳大利亚的民意越来越倾向于对中国不利。在担任总理期间，特恩布尔领导的政府推动订立了限制外国在澳大利亚扩展政治影响力的法律，并禁止中国电信商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中国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并采取了多项贸易制裁措施予以报复。特恩布尔对他领导的政府做出的相关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说，每个国家都应该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们所做的只此而已。同属自由党在2018年8月接替特恩布尔担任总理的莫里森和其他高级官员去年公开呼吁国际组织对北京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扮演的角色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北京对澳大利亚展开了新一波更严厉的贸易制裁。在星期一的讲话中，特恩布尔说，人们或许情有可原地对莫里森政府发表上述言论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北京对此做出了过度反应。展望澳中关系的未来，属于温和派自由党人的特恩布尔说，澳大利亚无法也不应该单方面做出什么去改变两国冰冻关系的现状，我们必须坚守阵地，继续捍卫我们的价值和利益。不过他说，澳大利亚官员们在言辞上需要小心谨慎，避免有任何咄咄逼人的言论和举动。特恩布尔是在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介绍该所研究员彼得·帕切尔 Peter Hatcher 著作的一本新书《红色区域：中国的挑战与澳大利亚的未来》时发表上述言论的。哈切尔在会上说，中国的侵略性扩张行为让全世界看到了其真正面目和真实企图。他说，澳大利亚人已经清醒，但是有些国家还没有清醒过来。他还说，幸运的是中国的贸易制裁没有影响澳大利亚的宏观经济。与此同时，美国的拜登政府正在与盟友一道联合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5月13号表示，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单独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称中国如此对待美国盟友将会阻碍美中关系的改善。
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